看了第10到第12啊，它比较长啊，当然内容是重复的啊，它是从第9节开始啊，它就重复了这个内容啊，所以上星期呢，我们一起来念啊，从第10到12，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那个最后一句话就是解释哈，他们如今啊，或是他们过去啊所得到的啊一切的好处啊，他们啊认为自己啊很兴盛、很富裕啊，一切都很顺利啊，是因为我啊，就是上帝啊，上帝说我恩待他们，我与他们同在 ，OK。他说如果啊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就意思说如今啊他们可能以为啊这些都是啊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啊，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啊的优势啊，上帝说我离弃他们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会被夺走啊，都会被夺走。好，连上帝就说为什么他们之前会那么好啊，那么顺利啊，能够一个小国啊，当然他们在众国之中啊，他是人口最少的啊，也是就最不会打仗啊，要不他是拿出头可能懂啊，就是奴隶来的啊，没有武器啊，什么都没有啊，这样的一个民族啊，竟然闯进了。当时的世界的中心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迦南地是已经住满了人的地方，就大家都抢着去，因为是一个肥沃的地方，是一个如果你们看那个地势啊，一边是海，海前面是山，然后一下来呢就平原，有约旦河啊，就上面有加利利，下面呢有一个沿海，我们叫死海啊。OK， 就这个约旦河的两旁啊，有平原，有高山啊，所以哇，我也没去过了啊，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当时的描述啊，它是一个很多就是出产的地方啊，各方面啊，气候什么都有啊，又靠海什么啊，连这些祖宗早就知道了啊，那个亚当的后代啊，就是闪的后裔啊，韩的后裔早就懂了，他们都在那边住了，也都选地方嘛，没人去选什么阿拉伯了什么的，就今天我们说的什么啊，那些就是沙漠地带啊，那些人是少了啊，大家都懂啊，好地方就是伊朗、伊拉克那边啊。就是下面这边靠近埃及这里啊，靠海的，人家都抢着去了。过了那么几千年了，来了一个民族叫以色列，也没导弹，没坦克车，什么都没有啊，就浩浩荡荡说，我来了，来你们全部走啊，那不可能啊，你整个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合起来把他们赶出去都可以啊。但既然呢他们就进去了啊，就第一关啊，第一道门就是把耶利哥不是只是把耶利哥打败啊，是让耶利哥一个象征性的高墙塌下来，就好像你今天你都不用去打美国，你不用去打中国啊，你就把象征性拿掉，你就把他的什么长城拿掉了，你把巴黎的铁塔拿掉，你看你后果会怎么样啊，你就去一个国家啊，你就把这个自由女神像啊跟他翻过来啊，他头上下脚向上，你看这个国家会对你怎么样啊， 上帝就是这样啊，上帝就让他们一到的时候，这个从这个东面，这是唯一的道路啊，就是必须从那边进来的，就是耶利哥一个很大的城墙，很强大的军队堵在那里，但这个民族就走进去了。那连或许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走，他们只是换着城，就围绕着城转啊，那城就倒了嘛。但他的后代嘛，他的子子孙孙呢，已经住久了，是吧？一开始就忘了，那开始就说啊，是啦，我们的基因好过人家嘛，啊，因为呢，啊，我们什么什么啊，因为我们呢是龙的传人嘛，因为我们是。我想这也不单只是我们华人中国人的一种自己的骄傲啊，你说西方人也有啦，你说欧洲人也老夸自己的文化啦，法国人夸红酒啦，意大利人夸这个什么橄榄油啦，啊，瑞士人夸这些银行厉害啦，或是说收黑钱厉害啦，总之大家都夸自己啦，但其实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回头看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本事，他有什么优势，他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就像当时以色列人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帝说是我遇见你们，好像旷野的葡萄，好像这个春季就是出熟的无花果。所以他上帝说是我啊，我对你们好，所以你们可以就是采这个敌人的土地，好像踩就是走平地啊，就是一点都不困难。真的不是你的基因啊，你的文化背景啊，啊，你们就比别人更优势、更聪明，根本没有这个原因，因为大家都犯罪了啊。所谓的哇，西方很就是基督教啊，在西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啊，不要就全部都吞进去啊，就是他们会很强调我们说自然的一种自然恩惠了，普遍恩惠啊，就是他们会很过度的说啊，这个是神给人的聪明啊，好像上帝在天空撒了一些好处啊，这个努力的人就吃到东西了，这样 OK。 那这种观念呢，其实是我们说是科学主义之后啊，那个年代这些就是想要跟世界的主流科学主义跟基督教走在一起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信仰立场来的。但是他已经这种观念已经在我们现在多数的这些书本上面啊，就是基督教的书本，特别是华人的啊，是因为我们华人也没什么作者的啊，很对不起啊，我们真的是啊，因为我们华人基督教在华人当中几乎就只有100年左右啊，但是大家都说啊，这是神重用的神学家，其实什么家都不是，100年出不了家，底都没有啊，连母语是中文啊，连母语都不是西班牙文，你怎么做家，什么家都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很多书是翻译的，因为华人的作者呢很难出一本好的基督教的书 ，OK。当然这不是羞愧啊，因为这是时间问题啊。西方已经几千年了，他们沉淀了很多的这些作品嘛。但我们华人嘛，你说这种宋尚基啊、尼托生啊，他们也是爱主的仆人啊，对，没错啊。但他们很多的作品呢，其实更多是看见他们爱主的心。但你要论神学啊什么的话，其实还要时间的啊，出不了的，不要那么急啊，就啊，这个重用的什么仆人没有啦啊，都是哪人的，如果可以白出来的是翻译了 OK。 但问题在这里，我们翻的书很多呢就是那个时代的，所以你通常呢要小心啊，你去书店啊，这个是最好的什么说当今这种，你看一下啊，很多的他选择翻译的书呢都带着了就是基督教稍微就是已经有一点偏向就是也不是说变成错啊，但是他就有点偏向这个世界的这种主流思想的， 的观点，好像我们听过有人很喜欢这个，这个英国的那个大什么文豪啊，叫C.S. Lewis 啊这些，你们听过了吗？可是你们很惊讶，为什么我会讲他？他有什么不对的？怎么不写了很多书嘛？对吧？那他就是这种典型例子。OK，C.S. Lewis 其实 OK 啦，有一些还算保守啊，但是什么潘霍华啦这些人呐、那年代，你注意看他们的作品，其实他们已经就是除了他们本身是不会错啊，我相信他们对信仰是清楚，但他们可能有一个顾忌啊，他们想要让世界的人呢对基督教有一个比较崇高的啊，不要认为基督教就是一般的什么迷信信仰啦、啊，什么、啊、就是他们要强调啊，这科学啦啊，圣经里面有科学啦啊，圣经里面有文学啦，圣经里面有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 ，OK， 那他们想要用这个方法呢来吸引人接受，或者说不要对基督教有反感。的确我可以承认基督教圣经里面是有科学的。OK， 当然啦，这上帝是真理嘛？那，这个你会发现，你懂的东西，圣经有讲的。OK， 连只是说有时我们看不懂圣经，所以我们以为圣经没讲而已。所以这些会在里面，但是这些人会很重视强调这个。OK， 那这个后果他本身是没问题，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写了一堆书啊，没有多少人懂他在写什么。那个也是清教徒的啊，他写那个至死最深那本书啊，我突然记不起了，就是剑桥的校长，了不得了啊，基督教讲也是一个很有文学啊，又是什么运动家啦，又是什么政治家啦，又会搞银行啦，这一种东西。这种人好了，不多说了。我就说这种作品呢，就后期呢，就影响了，特别是欧洲基督教的思想了。OK， 那这种思想，我们也是其中受影响，因为我从小也是这样长大，这样子吸收哈。我现在回头跟大家讲，你们如果没有太接触，感谢主啊。但是如果你接触了，你要知道，不是只是这回事啊。OK。因为这种思想呢，它会很强调的就是上帝的普遍恩惠，但上帝普遍恩惠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普遍恩惠呢，是为了让人得到特殊恩惠，就是说我们不能想象，或者说不能接受这种想象，就是上帝呢特别救啊他的儿女，他的教会，好像这是一个特别的动作了。OK。但是呢，他同时呢，对，那个人我，是 John Owen 约翰·欧文哈，对，大文豪哈 ，OK， 好，不说他了哈，就上帝是特别救他的教会啊，但他们呢会认为上帝同时呢在天上呢也把他恩惠呢磨成碎片，连往地上撒，撒看谁吧啊，只要你努力呢。就是早起的鸟有虫吃嘛，你努力呢你总会得好处的啊，因为老天爷是有眼的嘛，对吧所以意思说有一种就是认可世界的观念啊，所以基督教就会慢慢就好像很推崇这种生活素质啦很推崇，特别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会比较富裕啦其实你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因为基督教带来的后果 ，OK？ 你看圣经，最虔诚的人是耶稣，是最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最多基督徒的地方呢？游艇啊，私人飞机最多。你说应该有点问题嘛，不是吗？为什么这种基本主义那么味道那么厚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特别瑞士啊，美国啊。但是圣经里头你说以色列很有钱，以色列很有钱，你比一下埃及吧，好不好你比一下所谓很有钱是只有所罗门了大卫所罗门后面其实都不是了 OK， 因为这不是一个他们的结果，这是上帝在旷野遇见他们给他们的祝福 OK， 不是他们好像特别聪明啦啊，所以就让自己成为一个很有钱很富裕。那所以我意思说，你如果一向来都认为啊基督教国家所以他就会很民主啊，或是很自由啊，连呢生活很舒适啊，建筑物都很美啊，街道都很干净，这是基督教国家。我说这有一点可能是把基督教就是附在一个文化上面。我在说，如果是基督徒的地方应该也是干净的，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何止只是街道干净，心灵都干净。但是巴黎啊这种地方是啊干净啊，但是晚上你出去你会看到这种人的黑暗啊，那些晚上的这些啊人的那种娱乐啊都是黑暗的，有什么光鲜啊？美国赌场特多啊，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就是它的所谓的干净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文化来的。如果真的干净，请连你的心灵都干净，是吧？如果真的干净啊，瑞士也不会有那么多这种同性恋啊，这么。我也不说瑞士的啊，因为我常去瑞士啊。其实我更觉得可惜的是北欧啊。OK， 我去过北欧啊，当然我没有住过啊，但我们以前是跟爱立信啊，这个大公司啊是合并的嘛，我们这边啊，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人啊，我跟他们相处最少有5年的时间。OK， 我很惊讶瑞士啊，不是瑞士啊，瑞典、芬兰人啊。对这个道德的定义啊 ，OK， 甚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定义，你会吓死的啊！就是他们完全好像对他们来说，这种好像不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他们可以，他们又不是好像非洲有些啊，你说一些乱来的一些部落，他们也不会啊，他们做得很文明，但他们其实对人性。对道德的定义呢是很偏的啊，所谓你要说很进步啊，就是人不把人看了、啊、就是变成好像人的性别只是一种好像特点而已，就这样子看的啊。基督教国家来的，所以你说一定不是基督教啊，我们的圣经并没有改过，怎么他们会这样？肯定是我们当时呢就把圣经基督教呢披在了他们身上。今天他们开始就是从那个外衣里面转出来，原来不是一条虫，不是老虎啊，不是你想象的，他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在高举的是一个完全最后是圣经咒诅的这种生活方式。 OK， 所以我说回来啊，我讲那么多，我是想告诉大家呢，以色列人呢第一代的人经历了上帝的救赎，他们知道他们怎么进去的，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四面强敌的国家能够活下来，而且一直活下来没有被灭掉，对吧？最少你说什么巴勒斯坦叫做非斯啊哈啊，这几个可以合起来就把以色列全部吞掉了嘛，从来都做不到，上帝不允许嘛，对不对？好了，但是到了这批后代已经1000年了啊，他们开始跟自己说、我们是这样的 OK 啊，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这边呢，是因为我们呢有聪明，我们比人家优势，我们道德比人家 OK。 你上帝现在告诉他们说，不是，是因为我还没有丢弃你们，所以你们有兴盛，但是呢你们丢弃我，所以他说他们来到了偶像那里做羞耻的事情 OK。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不是跟以色列讲，是跟全世界的讲。如果你说今天，各个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国家 ，OK， 我不管你在台上讲这个总统怎么 bless， 什么 God bless America， 怎么讲都好了哈。你看嘛、这个国家的百姓，瑞士的百姓，礼拜天在哪里 ？OK， 上帝说。你们去了偶像的面前，你的偶像可能是海边呢，可能是雪山，可能是泰国的巴厘岛啊，可能这些都是一个除了神的其他的一个取代 物啊，那个叫做可羞耻的。连上帝说，有一天我就要离弃你们，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嘛，成为可憎恶的话，上帝说我要离弃你们。当上帝离弃这些人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或者离弃今天各个地方了 各个所谓上帝曾经看上他们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却到偶像那里取代神的国家，连上帝说好啊，我就让你们经历本来你们的样子。所以他说荣耀就好像鸟飞去，鸟飞去，我想你可能想象一下啊，就是我们想要抓鸟就不容易嘛，对吧？啊，你说抓狗猫也有点难呢，抓什么最容易啊？抓蜗牛啊，抓乌龟最容易啊，因为他们跑不快啊。你看到他啊，他也看到你啊，但是呢，你可以先喝杯水啊，再来抓他都可以啊。他怎么走就不到一米了啊，你慢慢来可以抓。鸟啊，一下就去了 ，OK， 你一看他就飞掉了。他说，你们认为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富裕啊，你们的强点留在你们身上吗？能够留多久？上帝说，好像鸟这样。OK， 那这一点就是对刚才我说的啊，就是普遍人点很强调普遍人点的人的一个重头打击啊，也就是说，强调普遍人点的人会说不可能的，你看我们那么强大，是吧？啊，我们因为上帝从天上撒粮食嘛，对不对？他就算我不信啊，但只要呢我在地上活得好。我为人处事正常啊，我努力工作，然后我都可以得到普遍恩典，所以那荣耀不会飞去了，因为我努力嘛，啊，因为我们重视生活嘛，对不对？我们不打仗啊，我们不害人，虽然我们不信神啊，我们也不理上帝，但是我可以靠普遍恩典活得好。你们现在感觉那个区别吗？重视普遍恩典。其实不是本来的目的，如果上帝要我们重视普遍人，其实他就不需要救我们了，因为其实跟大家说，来，反正啊，你们在地上活得好啊，不认识我也没关系啊，总之我天天按时在天上撒粮食啊，你们那就是努力的人就可以吃到东西，不是，普遍恩典是为了救赎恩典，就是给你活呢，是让你得救的，如果不让你得救，让你活来做什么？就算你说我最终不得救，你不得救也是贡献了别人得救。总之普遍恩典纯粹有一个目的，不是人的享受生活，是朝向上帝的救恩。如果你不是教会的一份子，我说将来啊，上帝还是让你活，为什么？因为你要给教会做饭，你要给教会开车，你要给教会供应房子，你要就这样。然后你老板很坏啊，不信耶稣啊，但是他生意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要养活你这个基督徒嘛，他还是有贡献的，只是他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那个目的性不会是那个人的生活自己，一定是啊，那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普遍恩典是为了特殊恩典呢，这是一向来系统神学讲这个东西的规则来的。只是我就说到了这些大文豪啊，John Owen，他们就会把它独特出来，特别强调这个特点，也就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欧洲看到的所谓基督教的世界，对吧？你说有一个国家用清教徒立国的，同时呢全世界散播同性恋的好处的国家，你说有人这样的吗？奥巴马一面说自己是卫理公会的寻道会的会友，一面到非洲去告诉大家要就是，当然他也没有说同性恋是神喜欢的，那个是你们的苹果手机的总裁讲的啊，所以叫你们不要用它最好。他最早就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是要合法的，这是人的一种选择。 你说同一个嘴巴两种东西出来吗？不可能嘛，一定就是他们认为这叫普遍的东西，普遍恩典啊，同性恋什么什么，他们都应该得到权利，这个没错。但是目的呢，让他们继续这样吗？不是，让他们得救，主要是让他们得救，可以啊。啊，我讲很多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我们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一千次哈，圣经一千次重复的又一句话啊，以色列离弃神，拜偶像，所以灭亡，跟我无关。我们今天没有拜偶像，嘿，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但是我们活在这一种情况里头，好吗？那他后果呢？就说他们夸耀的哈，可以掌握的金钱啊、力量，就天上撒下的这些东西啊，他认为是他的，上帝说他要走，因为不是你的。如果你不要敬拜我，你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愿意敬拜上帝，他存活有什么价值？上帝说你就不生产不怀胎不成育，那这不是针对姐妹女人啊， OK， 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上帝说我就让你们看见你们的人数啊能够繁衍啊，都不是你们的功劳，所以上帝说我先让你们的，就是当然它是一个比喻啊，就是从人口到财富成就啊，那上帝就要断绝啊，就是让有的是在生产的时候就是一开始了啊，就没了，不然就在怀胎的时候也就没了，不然就是成孕了，就是已经怀孕了但也没了，最后呢给你养大了也要失去啊，是因为上帝要让这些年轻力壮的人啊，好像成功了啊，父母成功把他养的，上帝说把他掳走，让他成为这个亚述人的战俘。上帝说我全部跟你拿掉啊，因为本来靠着自己你们是不可以进到迦南地的，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出去了啊，让这个地方还给了那些本来住在这边的人，就是我们后期看到的撒玛利亚人了。OK， 那所以当我们还在享福的时候啊，还在过安逸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乌克兰啊，啊，我们不是在中东啊，感谢主，我们呢不是住在那边，不是住在这边。你要知道，是因为上帝看见我们好像旷野的葡萄一样。OK。切切的为着这个国家，就是我们活在欧洲啊，我们切为着这个国家啊的这些子民啊，啊，当然很多已经完全不管了啊，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些了，是体贴肉体的人啊，但是他们应该是有信仰啊，求上帝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他们每一天得到的好处，社会的福利，生活的平安。这种普遍恩典的目的不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优点，是为了他们的救恩，是普遍恩典引进，就是预备人进入特殊恩典，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啊，希望说这是一个提醒啊。好，我们就继续了，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十三节啊，十三节他说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以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于行杀戮的人啊，这跟刚才的话一样啊，但他又再讲一次，刚才是说旷野的葡萄啊这个出熟的这个无花果啊，连上帝又再讲一次，他说以色列人是在富裕的时候就沉溺在自己的物质上嘛啊。啊，能重视享受啊，忽视敬拜神，能后来呢，就会开始把这些功劳归给自己了，那开始是归给自己的基因啊，自己的血统啊，这些文化啊，后来也归给自己的努力了 ，OK， 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后果。那上帝说不是啊，你们如果在当中变得越来越刚硬。你们滥用上帝的宽容， 其实上帝就要摒弃他们。 OK， 所以他就形容一件事了啊，上帝要怎么样对待啊，曾经以前啊跟将来啊，就是前面上帝要怎么对待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前面讲的就是北国啦。他说他曾经好像推罗的树啊，虽然这里没提到树啊，但是他说摘以美地呢，就是推罗，就是我们今天懂的黎巴嫩啊，就是同样地方啊。黎巴嫩的国旗啊，你们知道就是一个它的香柏树啊，就是它的 icon 啊，它的标志啊，就是一个三角形啊，那是一个树的图啊哈、啊。其实黎巴嫩出名就是它的香柏树啊，又高又大啊，又长寿啊。OK， 好了，当时大家也懂啊，所罗门、大卫啊，他们也跟这个推罗王啊要木材啊，要建殿，要建王宫，这样好了。所以呢，上帝说你们就好像这个最好的树 ，OK， 但这个好树不是你的原因啊。哦、我很幸运哦，我的种子不知道为什么掉在那里啊、哦，我很幸运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的爸妈把我放在那个地方，什么你很幸运，没有幸运啊？耶和华说是我看你为重，保护你，好像香柏树一样，好像在黎巴嫩，就是推罗的香柏树一样，就特别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因为你如果拿这个香柏树的种子种在法国什么，它长起来就可能都活都不能活啊。它有一个特殊情况，特殊气候的啊，它才能够这么雄伟啊。所以上帝说不是你啊，是我当你是宝贝啊，脆弱的，但是把你养大了，用心机把你养大。OK， 所以上帝保护的这个树啊，就好像保护以色列 啊就不受，因为那边的气候啊就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嘛。所以就一直保护它，让这个香柏树长得很强壮了。但是现在呢，他说现在他们做可羞耻的事嘛，他们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也让自己去跟随偶像。所以上帝说，好了，我要把你交出去。那这个比喻啊、就好像就说那个树啊、现在要砍下来了 ，OK。就是他说拖出去啊，把他带出去啊，要被毒杀啊。这个我们明白是打仗的意思啊，但是他就好像说啊，你这个树现在你以为你是长春啊，也永远在那个地方，就说我把它砍下来 ，OK， 也把你其他的小树也砍下来啊，因为要用了嘛 ，OK， 占地方啊，啊这个可以拿去做别的了啊，有其他的用途了啊，在这里没有目的了。所以就把它交出去，就好像把这些树砍伐了，把它送出去，交给敌人。所以跟前面刚才我说的一样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夸耀是突然的。虽然他们已经很久在迦南地住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原因一直都不是他们自己，就是不是他们的功劳，他们之所以可以住在那里呢，甚至到今天呢、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今天的以色列跟圣经的以色列啊，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就是在中东这个地方，我们可能看报纸都知道啊，前两天又这一堆事情了啊，就是也是很我们说好像定时炸弹一样的、它周围包着它的，可能除了黎巴嫩是比较多基督徒以外啊，都是比较极端的，或是不是太过友善的，回教国在他周围，偏偏他们是死敌来的嘛，对不对？就是这回教徒，可兰经啊，默默的怎么看犹太人啊？他说，当然这个阿拉伯人是最好的啦，啊，对他来说，连第二种呢，怎么排呢？第二种是基督徒。第三呢？第三还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比较高一点哈。所以他认为犹太人是特别不好的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嘛啊，他们认为这个以斯玛利跟亚伯拉罕的这个 这个挣扎哈、啊，就是以斯玛利才是长子，这个以撒不是啊，以撒讲偏话、啊，骗了这些福分什么什么。基督徒是可怜，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信了啊、犹太人的谎言啊，所以他看我们是一个迷失的弟兄，所以他们希望有一天呢，能够感化我们基督徒来归信回教啊，所以我们还算是可以被传福音哦，所谓啊他们的福音的对象嘛，但犹太人呢，绝对不能，你知道？你看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又不是住在美国啊，住在欧洲。虽然我在说跟旧约今天的以色列国跟旧约不一样啦、啊，完全没有象征意义的啊。但是其实那个地点好是很好啊，风景土壤啊，但是它是永远都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以色列不可能夸耀这是他们的努力，或是他们理所当然得到的。OK。所以他们不受影响，不受灾祸啊，又没有风，没有雨，没有这种大风大雨啊，哈，嗯，上帝说是因为我看你好像像柏树一样嘛 ，OK。但是如果你们觉得理所当然，放纵自己在罪孽的当中，上帝说我就让你好像被砍伐下来的树一样送出去 ，OK， 就交给敌人，好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了 啊， 下一节其实也是类似的啊。嗯，这个先知听完了这些话，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啊。那这不是很直接了，不过他这是先知跟神讲话啊。嗯，先知听到了上帝的咒诅，然后他就说，他说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啊。很难读啊，你说为什么突然就会讲这样的话，上下文你就会明白啊。如果上帝说这个民族我要交出去了啊，他们就算养大的孩子都全要被杀害啊，给死在敌人的面前，连先知就为百姓祷告啊，他跟百姓说啊，上帝啊，你给他们什么好呢？我要求你给他们啊，给他们财富吗？给他们长寿吗？给他们各样的物质吗？先知说没用，如果咒诅已经定了，唯一能够求的就是给他们没有后代，很怪啊，啊，就给他们没有后代，意思说让他们的孩子都在胎中就死去，不是先知想咒诅啊，因为上下文呢是说他们就算养大了都要失去嘛，所以先说宁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孩子嘛，好过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女被在他眼前被杀害，或是怀孕的妇女被杀害啊，或是家里啊被火烧啊。他说宁可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看到自己的后代啊，以致他们不需要承受这个伤痛啊。所以他说胎罪乳干，意思说没有成胎的时候就掉了或是乳干，意思说没有办法养大 ，OK， 就是都是小小的时候就没了他说就不会让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被送出去的那种痛苦，就在你眼前树被锯下来啊，这是他们的儿女啊，一个一个。被带出去，就是带出去，不是出国读书啊，带出去就是不用回来那种的了，去做奴隶啊。有的如果娇生惯养，就死在旷野了，根本也活不了啊。就是要去到这个亚述啊、巴比伦，就是没有一点体格的人是不会活的哈。所以先知就倒了这个事情啊，当然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对联啊，你说啊、哦，这个圣诞节来送给大家这段经文啊，当然你说不会这样做，但是这可能是在这个情况一个最好的祷告了啊，因为上帝不会改变的嘛。如果上帝可以改变，还可以就是拖延啊这个审判的日期啊 ，OK， 先知就会求说啊，给他们悔改啊，给他们谦卑啊，但如果上帝说没了啊， 没有拖延了，已经定了，那现在就只能够求这个了啊。就像我刚才说啊，就让他们不会看见自己的婴孩好像承受他们的罪嘛啊。但至于你说婴孩如果真的去世了啊，就是还没出生，或是出生之后就夭折啦，或是因为各样原因啦，其实他们会怎么样啊，可能这是题外话，不过我也听不知道谁说的哈啊，就说会上天堂啊，因为他还没有犯罪嘛啊，他刚刚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呢他一出生啊，他还是天使啊，还没机会吃这个分别啊善恶的果汁啊，所以呢他如果死了啊，如果去世了就直接做天使了嘛，上天堂了啊啊，小心啊啊，这个圣经没讲啊啊，这是我们但愿如此，但是这个不是圣经讲的。OK， 好，但我们也没有说这些啊，因为没有出生的孩子啊，没机会觉知祷告，没机会受洗啊，那浸信会的人就会这样啊，叫没机会受洗嘛，对不对？没机会宣告啊，在众人面前，所以呢就不得救啊，我们也不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跟拯救呢，不需要人用你的方式去认证才有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真的救一个孩子，他拣选的孩子，就算这个孩子不能够表达信心还是会给他的。OK， 所以如果一个婴孩啊，他出生了去世了，因为疾病啊，但你去安慰父母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啊，但愿神救他啦啊，但是你心里面唯一有根据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不会因为孩子小就无效，就算在胎里也不会因为他没有机会受洗啊吃圣餐就无效。 OK， 那受洗吃圣餐呢是我们人的一个福分啊，就是我们可以因为长大了啊，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圣灵来表达我们的信心，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表达，没有机会这个表达，不表示你没有嘛，不是吗？好像小孩啊，当你长大了，你会给爸妈送个什么哈、啊，或是帮他们什么啊，就是表达一下，对。但你很小的时候啊，可能会画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可能会留着你孩子一岁两岁三岁啊画给你母亲节的那些图啊，我想基本上你分不出是你在哪里啊，他可能画一个圆圆的东西，他说这就是妈妈啊，你还是得承认嘛啊，你说啊，孩子说这个是我就是我啦，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圆圆，我不懂叫什么啊，或三角形啊什么，那他虽然你说这个跟一个成人啊对父母的表达有话语有礼物的确是不同啊有差距，但是你不能够说小孩就不能表达嘛，他还是可以表达，再小一点呢也可以的哦，就算是 baby 呢也能够的，只是爸妈不够细腻的时候感觉不到而已。 OK， 婴孩对母亲跟父亲的那种直接的爱啊是没有玷污的啊，就是说他不会像人家看脸色什么就大人了、啊、他很直接的啊，只是可能很多爸妈错过这个事情嘛、啊、因为把孩子送给别人雇嘛、啊、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因为细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其实他的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他对父母的信任爱心各样的，只是慢慢长大了，因为被世界影响了，可能这个表达就开始隐秘了，嗯，是吧？所以长话短说了，是可以的哈、啊，是能够这样做的啊。所以如果这些婴孩因为上帝惩罚，我说当时啊，就让他们没有被生下来啊，其实。如果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还是将来了啊。 到天上啊，他们还是可以相会啊，啊，啊，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啊，很多事情啊，可能你会在天上发现你有超过三个孩子，不知道啊，那我。啊，我也只是举个比喻了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很重视的是那些我们眼前的东西嘛。那其实上帝在永恒中有很奇妙的啊一个拣选的作为啊，所以这里就让啊以色列人啊，虽然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诅咒啊，一个咒诅，但先知呢啊仍然好像在最糟糕的情况求一个。最好的可能啊，就是让他们不会承受，这个被杀的这种痛苦啦，连父母也不会因为看见儿女，承受他们的罪而痛苦。OK， 好了啊，我们再还可以再看一下是啊，我。好吧，对，应该可以讲这一节哈。那四五节哈，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吉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啊。重复的哈，因为刚才前面已经讲过要赶他们出去啊，他们因为拜偶像，他们。就是金牛犊啊，这里呢，又回到那个课题，当然讲的更明确了。有一个地点叫做吉甲。我们星期五查经的弟兄姐妹就应该，你们在撒母耳记嘛，所以这个字应该是常出现的哈。其他因为如果你不熟就业，你就不知道吉甲是个食物嘛，不是什么，还是什么野味啊，什么甲啊。不是穿山甲啊，吉甲呢，就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地点来的啊。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进迦南地的时候，耶稣亚啊，进迦南地的时候，百姓就在那里，就是拿12个石头，你们记得吗？立一个碑，就是它是平原了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很难去的地方，是一个很容易聚居的地方，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一进迦南就来到那个地方，所以表示200万人都装得下的一个宽大的地方。OK， 所以吉甲呢，是他们第一次进应许之地，好不好？你说天国啊，一个没有国家的一群人啊，叫难民一样啊，你在机场住2个月啊，在这边住3个月。啊，然后最后终于有人收你啦，啊，你就去到了。是现在谁会收难民的？可能就只剩下瑞典啊、芬兰了、啊、哈。啊，去到瑞典啦，啊，瑞典啊，第一个地方啊，啊，它的机场打开门，你一进去，你印象应该很深刻吧？可能第一个眼前的商店是麦当劳，不是了，啊，瑞典应该很多科巴吧，因为他收很多土耳其人啊。所以第一家就是科巴啊，可能最有印象了。你就一直说很好吃啊，这个其实很难吃，但是他就一直说很好吃，因为那天特别高兴。所以你想，对以色列人来说，世世代代他们能够离开旷野啊，一个死亡的地方，离开法老的手掌，第一次过了一条河，好像洗澡一样啊，就是过河就是忘掉以前的事了。啊，这个呢，我们民间信仰说过桥不一样啊，就是过河呢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脱掉今生进到永生了、啊，一过河就哇重新来过的意思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吉甲，好了，我讲那么多，我希望你们记得啊。所以后来呢，吉甲就一直成为啊一个政治的地方，一个宗教的地方。扫罗就喜欢在那里啊，也有啊，就是高丽君王啊，或是献祭啊，总是要选这个比较所谓啊属灵意义比较深厚的地方了。OK， 当时耶路撒冷根本还没有人注意啊，耶路撒冷是大卫抢下来的一个地方来的。OK， 不是开始啊，开始。 耶路撒就在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是属于就是迦南人的 ，OK， 是大卫后来就是上帝吩咐他带兵很难把他抢下来的啊，因为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上帝就立这个地方说他要盖圣殿在那里 ，OK， 所以当然后期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宗教中心了，但是开始呢是基甲。对啊，你再往里头走呢，就会遇到一个祖宗以前睡觉的地方叫做伯特利啦，也就是在往西边啊，就往哎不是往东边啊，西边啊，西边往海那里啊，往西边再走啊。所以基甲第一，后来就有伯特利啊，伯特利就是雅各梦境天梯的地方。所以在那个阶段呢，这几个地方都常出现在他们的字眼啊，就是他们说话，他们一些重要的事件都会发生在那个地方。好了，不多说了。所以基甲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啊，连这一批北国的人在基甲那边做什么献祭啊？当然不是啊，献祭要去耶路撒冷嘛，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在那边拜偶像。或是说他们在那里敬拜金牛犊啊 ，OK， 基甲跟伯特利很靠近的啊，所以比较今天也很难很确认啊，到底北国有几个圣殿啊？一般说是两个 ，OK， 就是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就是北部有一个，连基甲好像没有挖到什么东西啊，就考古挖不到，但是一般相信圣经提基甲。应该是因为它靠近伯特利嘛，应该是跟伯特利有关啊，就是说他们就可能就在那一带他们就盖了一个很大的殿，人就敬拜金牛犊，就说耶和华就是金牛犊这样子啊，也跟外邦的神像放在一起了。好了，所以上帝就说基甲你们都很骄傲，你们觉得基甲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上帝说是惹我愤怒的地方，这样肯定不是地点的问题啊，是他们在那里就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或是上帝给他们的律法 ，OK， 所以上帝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那这个一切不是说他们只在基甲做坏事啊，而是说一个最大的恶事，你可以说啊最高的恶事，最冒犯神的事呢，发生在基甲。没有明写说什么事啊，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个撒母耳记一直看到列王啊，你就会知道了啊 ,OK, 所以耶和华说他在那个地方憎恶他们啊，因为上帝虽然禁戒他们不可以伤害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奸淫，但是他们在那边做的比这一切更坏。所以上帝说我憎恶 ,OK, 所以有时候人会假冒啊，会装假，那我们会觉得自己不错啊，自己只要没有做这个做那一个就是我们把上帝的这个律法呢就是把它立为一种生活习惯，这样没有这样做，没有那样做啊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了，对。今天下午崇拜啊，今天是我讲啊，下午，我们会讲到第一次就讲个第一次，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就是平常都会偶尔讲一下法利赛人不好不可以学的，但今天就开始那一篇很长的一篇，就是全部都在骂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今天就是他的第一段 ，OK。我以前也知道这段经文啦，但我也不会很讲，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今天顶多加文也会骂一下天主教说这些神父就有点像啊。那我们一般就不会再太讲这个，但是在特别要预备，就是因为你也不能够跳过去嘛你就讲的说，的确还是有领受了但自己被提醒很多。也是看到我们的就是 一般这个教会的环境，其实也栽培了哈啊，或是养育了啊很多假冒伪善的习惯。OK， 就是我们不会直接去做一件错的事，但是我们会把它把对的跟错的掺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假冒。我再说一次啊，就是我们不会拜偶像。OK， 我们不会就直接就把一个偶像放在家里，连连说这个就是耶稣，你不会这样做啊！我想怎么都不做了，因为啊，你们信主那么久了，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们会假冒伪善嘛？假冒伪善就是呢，你把对的跟错的混在一块，连就让人看到对的，就以为你没有把那个错的做出来。但其实你把它混在当中，就是我们人到了教会，我们坐在那里，但我们的心想着外面的事。你说，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啊？死了死了，这就是假冒伪善了啊！可能你会对这个字很敏感，你觉得不可以这样讲。我为人，我的标志就是敢说啊，直怒啊，直言的啊。我从小我爸妈都说我这个人。啊，就是敢作敢为啊，就说一就一啊，就是说到做到啊，就是你可能很自豪，你的为人是很直爽的，很诚实的。哎，假冒伪善跟这个没有关系的，假冒伪善是跟神的，哎，不是你对你的为人处事啊，是你对上帝。假冒伪善的人呢，是知道自己有罪的，知道自己不好的 ，OK。他也，但这一点是对的啊，他也想要做好的，这也是对的。但是呢，他没有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正确的决定啊，就是来到神面前啊，求神赦免。他呢就把好跟坏的混在一起。OK， 他不伤人的，他不会骗，他不会害到人的。他做的任何假冒伪善的动作呢，他不是直接。就是给人灾害的，不是的，他是对神的。Okay， 但如果有的人呢讲骗话啊，骗你的钱呢，这个根本不是圣经说的假冒伪善啊。OK， 虽然假冒伪善也有可能有人说到教会里面去骗人啊，也有可能啊。但是这里要说的没有这么低级了 这里讲的是呢，他不想害你，但是呢，他。想隐藏他的罪，就在上帝眼中隐藏他的罪。OK， 能透过表面的善行，好像让自己，就是人家的称赞啊什么，让自己觉得舒服啊，觉得好像被就是被释放一样，这样。OK， 所以以色列人在基甲那里呢。他们没有公然拜偶像，但是他们指着金牛犊说他是耶和华，就是你今天指着你的各样的东西 ，OK， 说这是神所赐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买一个房子在湖边，用了你1000万 ，OK， 你爸妈在国内啊，可能连吃午餐都有问题 ，OK， 好了，你很内疚，但没人知道。连弟兄姐妹去你家，他说：“哇，好漂亮的房子哦！”啊，连你就说：“这是耶和华的赐福。”啊，洗底了吗？不然你不是干净了吗？神给的。我们常常会指这样东西啊。OK， 但如果是神给你，把神给你，就是神给你，我也没话讲啊。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不就是没有。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啊，你为了各样可能是自己的好处啊，或者享受什么了啊，你做了一件事，那你害怕嘛啊，你内疚，但是人家不知道，所以你为了让这个感觉就是不会那么明显，你就要把它讲成是神的祝福嘛，不是吗？啊，神祝福的。啊，去把孩子扔妻子孩子丢在国内，自己或者丢在外国，自己跑回去做生意什么啊？人家就说神感动我去传福音的，啊，只要前夫 挂上上帝的名嘛，就洗干净了嘛。哎，没有的，不能的，这顶多就是假冒伪善而已，洗不干净的。耶和华不会给你这样收买的。上帝说，我没叫你去，我没叫你住这里，我没叫你买这个东西，是你为自己做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拜金牛犊是为了世界，因为他们看到埃及强大，看到这些周边的国家富裕，他们向往他们的神呢、啊，就是牛是，当然我们不会相信是他是在讲那个动物啊，是一个象征富裕的一个符号啊 ，OK， 好像今天的美金啊这样 ，OK 啊，那呢他们就说。哇，你们可能觉得我特别对美国有问题啊？现在也不是，可能也是他们假冒伪善，就是在你美金后面就说 "In God We Trust"， 我说 "Come on， 你不要把神的名放在你的钞票上面好不好？啊，除非你们的钞票拿去行善了、啊，那个全世界都用来贬值啊，来伤害人家，不要放上帝的名在上面。但是你这样放了、啊，就好像啊，你美国的财富是因为你信神而有的嘛。我想瑞士人最少不会这样说嘛，什么在你们的瑞郎后面写 In God We Trust 嘛，啊，你们可能说是我们相信隐私啊，可能你们相信隐私，所以你们就比较富裕了，是这样啊，大家就会来储蓄嘛。好，不多说了啊，不然我讲不完啊。所以上帝说，他们其实在那里的罪呢，啊，不是正面的啊，是虚假的。啊的假冒的行为，所以结果就是像前面说的啊，他要把他们赶出去啊，好像把他们切除这样啊，就是从啊神的肢体上面啊就切出来，因为是一个败坏的啊一个身体，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就好像上帝要从他的名单上面删除这些人的名字啊。前面是说想好像树砍下来啊，好像啊一个。还没有被生出来的婴孩就死去，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形容的方式。OK， 好，我讲完这个就停了哈。上帝说他这样子做，他不会再怜爱他们，意思说他们之前觉得啊一切的供应是自己的努力，耶和华说是我对他们的喜爱嘛啊。经过旷野啊，就那个形容词了啊，看到葡萄这些，那上帝说：“现在我要收回对他们的怜爱啊，因为上帝如果给人有怜爱、有忍耐、有宽容，不是为了就是纵容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维持啊，是要让我们能够被他的爱吸引而愿意悔改。但如果人已经表明态度，我是不悔改的，那上帝就没有必要了。”啊，上帝就说我就收回本来对你们的这个福分啊，就是对你们的宽容，就把应得的就是犯罪应得的果效啊，就带给你们了。 OK， 最后一句话就说他们的领袖都是悖逆的啊，这不只是说领袖做坏事了，当然领袖悖逆是很糟糕的啊，像一个国家啊，首领、首相啊，总统贪污或是啊不道德啊，的确是国家的灾难啊。连上帝其实责备北国的君王、法官、百姓的这些领袖啊，是敌对神的。其实百姓也不见得很无辜了啊。但如果首领都是公开的啊。去敬拜偶像啊，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们的败坏已经来到了一个明显的地方，一个顶点了。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有一个回转的途径啊。如果百姓很坏啊，首领还正直，就好像圣经里面多数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有好的君王，但是百姓不听话，百姓就可能啊会因为君王。而愿意比较收敛一点啊，不敢太过冒犯，这还是神给的恩典。那如果上帝把这个首领都放掉了，那就让他 任意妄为呢，其实表示整个国家就一定会被，因为你可以想象啊，如果连首领都败坏了，百姓就会说，我们干嘛那么认真啊？大家就做自己的事了，就可能是保护自己也可能啊，但是就是大家就不把法律律法看为一件事了，因为连首领都败坏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啊，就是上帝已经收回了，就好像教会也是这样啊，如果连牧者都丢弃神话语啊，也不重视上帝的要求的话，其实这个教会就很可悲了啊，意思说会有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在蒙，就是除非他自己读圣经了啊自己还可以，但是一般上呢就会因为这个坏的榜样啊就跟随嘛啊，所以以色列人最终就没有回转的机会啊，因为上帝从他们的首领到百姓呢都看出了他们是喜欢作恶的，好吗？啊，好了，我就停了啊，对不起啊，我今天讲多了，时间过了啊，我停在这里啊，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大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看这个以色列的经文啊，特别上帝你透过何西亚责备他们的忘恩啊，主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啊，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确实也是上帝你用各样恩惠保守赐福的地方啊，我们的环境也是上帝你天天赐下平安跟供应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在许多的事上来讨你的喜悦来回应你的恩典啊，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被提醒虽然世界的人依然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来生活，但最少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是要坚信你的管教你的审判是为了要最终是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跟公义就让我们不以如今的情况为满足就承认上帝的赐福就是这样上帝的管理上帝的这个赐下的这个信仰的结果就是这样而是谨慎的继续来谨守我们的生活也努力的为主你来做见证让更多人在你施行审判之前能够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也有恩典来向你回转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下午的敬拜能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啊，谢谢，
阿门。
我们就停在这里，
谢谢，下午见
下午见OK， 拜拜。